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你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讨论一篇关于一个名为 Atlas 的有趣内容，它专注于在测试时学习优化记忆上下文。我们开始吧。
我很高兴能讨论这个。这篇论文介绍的 Atlas 模型旨在解决现有序列模型，特别是 Transformer 和现代循环神经网络 RNN 在处理长序列和上下文理解方面的挑战。
太棒了。那么在我们深入了解 Atlas 的具体细节之前，你能否先给我们概述一下当前流行的序列模型，比如 Transformer, 他们在处理长序列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当然， Transformer 模型由于其注意力机制在上下文检索任务和大规模学习方面非常有效，已经成为序列建模的主流。但是他们的主要缺点是二次方的内存和时间复杂度。这意味着随着序列长度的增加，计算成本会急剧上升，这限制了他们在超长序列中的应用。
我明白了。那么研究人员提出了哪些替代方案来克服 Transformer 的这些局限性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始探索更高效的替代架构，比如现代循环神经网络，有时也被称为长期循环记忆模块。这些模型在各种下游任务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们在需要长上下文理解和外推到更长序列的任务中仍然表现不佳。
听起来这些现代 RNN 也并非完美。Atlas 的论文中提到，这些模型的不足主要源于设计中的三个不同方面。你能详细解释一下是哪三个方面吗？
是的，论文指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是有限的内存容量，这受到内存架构和输入特征映射的限制。第二是更新的在线特性，也就是说内存仅根据最后一个输入进行优化，而没有充分考虑更广泛的上下文。第三是固定大小内存的管理不够灵活，也就是内部目标优化器的表达能力不足。
这三个方面听起来确实是关键瓶颈。我们先谈谈更新的在线特性。这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模型的性能？
在线特性意味着模型在更新其内存时，主要关注的是当前的输入词源 token,同时保留过去的内存状态。这种方式会导致模型倾向于记住单个词源，而可能忽略了这些词源在更广阔上下文中的整体意义和联系。这就像读书时只记住每个单词，却没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第二个问题，有限的内存容量呢？这是否意味着模型能记住的信息量是有限的？
完全正确。内存容量简单来说就是模型能完美映射多少个键值对。这个容量受到内存本身的架构设计以及输入数据如何被转换及键值特征映射的限制。如果容量不足，模型在处理长序列时就容易丢失早期信息。
我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内存管理的表达能力不足。这听起来更技术性一些，能解释一下吗？
当然，这指的是内存如何被优化和管理。大多数现有模型使用梯度下降等依赖于一阶信息的方法来优化内部目标，这可能导致内存陷入糟糕的局部最优解，学习到的键值映射效果也不佳。更高级的优化策略，比如考虑二阶信息的，可能会更有效，但实现起来也更复杂。
非常清晰的解释。既然我们了解了现有模型的痛点，那么 Atlas 是如何针对这三个方面提出解决方案的呢？它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Atlas 提出了几个关键创新来增强这三个方面。首先，为了提高内存容量，他建议使用高阶特征映射，比如在输入词源上使用多项式特征核。其次，为了克服在线更新的局限性， Atlas 提出了一种名为 Omega 规则的滑动窗口更新规则。该规则基于给定上下文窗口中的所有过去词源来优化和更新内存，而不仅仅是最后一个。这样模型就能更好地管理其固定大小的内存，并记住局部上下文而不是单个词源。
Omega 规则听起来很有意思，从记住单个词源到记住一段上下文。除了这两点，还有其他贡献吗？
是的，还有两点。 Atlas 展示了其 Omega 规则的公式如何连接到全局和局部 softmax 注意力及滑动窗口注意力 SWA, 并提出了一个名为 Deep Transformers 的新 Transformer 类架构家族及其滑动窗口变体 SWDT, 这些架构严格推广了原始的 Transformer 架构。最后，基于这些改进， Atlas 引入了 OmegaNet 和 Atlas 本身。OmegaNet 在旗舰和查询上使用多项式特征，同时基于 Omega 规则和梯度下降更新其内存。而 Atlas 则更进一步，利用流行的 Muon 优化器来更新内部内存，以实现更优的内存管理。
我们来逐个深入探讨这些贡献。首先是高阶特征映射，特别是多项适合。为什么这能提高内存容量？
论文中的命题二 Proposition 2指出，使用度数最高为 P 的多项式映射，即使是矩阵值内存，也可以存储最多 O 地下化线 K 的 P 次方，对键值对其中地下化线 K 事件的维度。这意味着通过提升特征的维度，我们可以存储更多的独立模式，而无需显著增加模型参数。这就像给模型一个更高维度的草稿纸来记录信息。
这确实很巧妙。除了增加容量，这种多项式映射还有其他动机吗？
有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多项式核可以看作是对 softmax 注意力中指数核的一种泰勒级数近似。如公式4和5所示，通过学习多项式项的系数，模型可以更灵活地逼近复杂的相似性度量。此外，这些系数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输入特征门控机制，允许模型选择性地关注或忽略不同阶的特征组合。
听起来非常强大。接下来是 Omega 规则。您提到它关注的是一个上下文窗口。这与传统的在线更新有何不同？
是的，传统的在线更新，如 Delta 规则，只根据当前输入更新内存，如公式6所示。而 Omega 规则，如公式8和9所定义，它优化内存是针对一个包含过去 C 个词源的窗口。这意味着内存的更新考虑了局部上下文，而不是孤立地处理每个词源。公式中的 gamma 参数 gamma 下划线 i t 还可以作为衰减项或门控，控制历史词源在当前优化中的影响。
所以 Omega 规则让模型从一次只看一个词变成一次看一段话来理解和记忆，这听起来更符合人类的阅读习惯。
完全正确，这种方式使得模型能够更好地捕捉词源之间的短期依赖关系，从而实现对上下文的记忆，而不仅仅是词源的记忆。而且正如论文第 3.3 节所讨论的，这种 Omega 规则的训练过程是可以并行化的，通过分块和滑动窗口掩码策略，避免了显著的计算开销。
并行化训练对于大规模模型至关重要。那么 Atlas 如何将其与 Transformer 联系起来，并提出 Deep Transformers 呢？
论文在第四节中探讨了这一点。首先，他们指出 softmax 注意力可以被重新表述为对一个带有 Nadler-Watson 估计器的 L2 回归问题的非参数解，如公式17所示。如果将优化限制在过去的 C 个词源，就得到了滑动窗口注意力 SWA， 如公式18。这揭示了注意力核循环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注意力通常是全局优化其内部目标，而许多现代循环模型是在线学习者。
所以 Omega 规则弥合了这个差距。
是的，Omega 规则通过基于参数方法优化相对于过去词源上下文窗口的内存，有效的记忆上下文。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 Deep Linear Attention DLA， 它用深度神经网络替换了线性注意力中的矩阵值内存，如公式19。然后通过将多项式核替换为可以映射到无限维度的指数和 Phi 信号 Phi 信号，如公式22和23所示，并结合深度记忆模块，就得到了 Deep Transformers， 如公式25。当使用线性记忆时， Deep Transformers 的输出与未归一化的 Transformer 匹配，如公式26，因此它们是 Transformer 的严格推广。
那么 Deep Omega Transformer Dot 又是什么呢？
Dot 更进一步，它将 Deep Transformers 中的 Hibernian 规则，类似于原始 Transformer， 替换为 Omega 学习规则，如公式27。这使得 Dot 不仅拥有 Transformer 的无限维度记忆潜力，通过 Phi 信号核还能利用 Omega 规则进行更精细的上下文感知内存管理。
我们再来具体看看 OmegaNet 和 Atlas 这两个模型，它们是如何构建的。
OmegaNet 如公式10所示，使用 Omega 规则更新其内存，并在键和查询上使用多项式特征，它主要依赖梯度下降进行内部优化。而 Atlas 如第五节和公式32、33所述，采用了与 OmegaNet 相同的 Omega 规则和高阶特征映射，但关键区别在于它使用了 Muon 优化器来更新内部记忆。 Muon 优化器能够近似二阶信息，这通常能引导模型找到更好的局部最优解，从而提高内存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Muon 优化器听起来很高级，它为什么比标准的梯度下降更好呢？
Muon 优化器特别是其 Newton-Shultz 步骤，旨在通过迭代找到接近动量向下划线 T 的半正交矩阵，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预处理梯度或动量的方式，使其更接近牛顿法的更新方向，从而可能更快的收敛或收敛到更好的解。论文提到，当 Newton-Shultz 的迭代次数 K 趋向无穷大时， 它能以较低的误差逼近二阶信息。这意味着 Atlas 的内存管理更为局部最优。
我注意到论文的表意总结了近期许多现代循环神经网络的特性。Atlas 在这个表格中是如何定位的？它具备哪些关键特性？
是的，表意非常有用。它根据五个特性比较了不同的架构，动态衰减 Dynamic Decay, 深度神经记忆 Deep Neural Memory, 非线性记忆容量 Non-Linear Memory Capacity, 局部最优 Locally Optimal, 和灵活上下文 Flexible Context。Atlas 和他提出的一些变体，比如使用了 MUA 优化器的 Atlas 模型，在这些特性上都表现出色，特别是他明确的设计为具有局部最优的记忆模块和灵活的上下文记忆能力。
论文中反复提到测试时记忆 Test Time Memorization， 这个概念具体指什么？与我们通常理解的训练有什么不同？
测试时记忆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它指的是在模型进行推断及测试时的过程中，严格在当前的全局上下文中存储和检索信息，而不会更新模型的核心学习参数、及外循环参数或从预训练中继承的初始状态。这意味着模型学习的是一种如何记忆当前上下文的能力，而不是在每个新上下文中都进行持久性的学习或技能获取。一旦记忆被清除，这种学习到的记忆技能不会延续到新的独立的全局上下文中。
也就是说，模型在预训练阶段学会了一套通用的记忆策略，然后在测试时应用这些策略来处理当前遇到的特定序列，是这样吗？
正是如此。这与传统的测试时训练 Test Time Training 有所区别，后者可能涉及对模型参数的调整。Atlas 强调的是在不改变核心参数的前提下，通过其内部记忆模块的动态更新来适应和理解当前输入。
这听起来非常高效。那么 Atlas 的这些设计在实验中表现如何呢？论文展示了哪些关键的实验结果？
论文在第六节展示了广泛的实验结果。总的来说， Atlas, OmegaNet, Deep Transformers 和 DOT 在多种基准测试中都超越了传统的 Transformer 和近期的线性 RNN 模型。例如在语言建模和常识推理任务中，表二 Atlas 和 OmegaNet 在 7.6 亿和13亿参数规模下都取得了领先的困惑度 Perplexity 和准确率。特别是在13亿参数规模下， Atlas 加加的困惑度达到了 14.40， 平均准确率达到了 58.03， 非常出色。
在长上下文任务上的表现呢？这是 Atlas 设计的初衷之一。
是的，这一方面表现尤其突出。在大海捞针Needle in Haystack 任务中，表三 Atlas 及其混合变体如 Atlas May 展示了优异的性能，能够有效地外推到训练上下文长度四倍的序列。在 BABI Long 基准测试中，图四 Atlas 在处理高达1000万次元长度的上下文时，准确率超过了 80%， 显著优于之前的 SOTA 模型 Titans。
1000 万的上下文长度，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论文中还有一些消融实验 Ablation Study， 他们揭示了什么？
消融实验表六非常重要，他们验证了 Atlas 各个组成部分的贡献。结果显示，一，更强大的记忆架构如门控 MLP 记忆可以进一步提升性能；二，混合注意力变体 MagMel 进一步提高了性能；三，多项式映射和深度记忆对于上下文记忆及 Mega 规则尤为重要；四， MUA 优化器相比简单梯度下降带来了改进；五， Omega 规则中的上下文窗口 C 大于 1 比 C 等于1，在线更新效果更好。
图五展示了局部上下文长度 C 对 OmegaNet 性能的影响，这是否说明 C 越大越好？
图五显示，随着 C 的增加，模型性能通常会提高，这可能是因为模型有更多的局部上下文来学习。然而，也需要注意，更大的 C 会增加计算成本。论文中 ，Omega 规则的 Gamma 参数 Gamma 扮演了门控角色，可以根据需要修剪上下文，这使得模型即使在 C 较大时，也能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虽然 Atlas 及其组件看起来非常强大，但这种增加的复杂性是否总是值得的？比如在处理相对较短的上下文时，它与更简单的 RNN 或标准 Transformer 相比如何？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对于非常短的上下文，标准 Transformer 可能由于其强大的表达能力和并行性而仍然具有竞争力，并且 Atlas 增加的机制可能不会带来显著优势，甚至可能引入不必要的开销。Atlas 的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长上下文的挑战，它的优势在于那些需要模型维持和利用大量先前信息的任务。在这些场景下，其改进的内存容量、上下文感知更新和优化的内存管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弥补传统模型的不足。所以 选择哪种模型最终还是取决于具体的任务需求和资源限制。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权衡。那么总结一下， Atlas 这项研究最大的亮点，或者说它为序列建模领域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我认为 Atlas 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系统地分析了现有长上下文模型的瓶颈，并提出了一套有原则的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新架构，更是提供了一种思考如何设计高效长期记忆模块的新视角，强调了内存容量、上下文感知更新规则以及先进内存优化算法的重要性。这为未来开发更强大的长程序列模型指明了方向。
听起来 Atlas 确实是该领域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进展。感谢您今天深入浅出的分享 ,Witch。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与听众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进行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次再见。